大圣，这个字可以读大圣，也可以读大圣。你说当作名词来讲，就是读大圣。譬喻，说是譬喻，它是要读圣，就是一种交通工具啊，就是车子。这个古文老说啊，突居千乘，就是他能派出100辆兵车。所以像象棋啊，这个车马炮啊，你很少人念车马炮，是不是？那是一个古来的音，才念车。说出居千乘，这个读乘了，就是车。千乘之国是个大国。我们这用大乘是什么意思呢？两个意思。我们一切不外乎是能跟所望，一个是能乘者大，一个是所乘者大，这两方面的意思都有。是大人物所乘，大事所乘，这个法是个大的法，是个大的车啊，可以运载一切众生达到究竟。所以他就分别于声闻缘觉直求自觉的，那叫做小乘。他那车很小，你就是能乘的也小，所乘的也小，发心不大，所能乘的小，你的法也只是自觉，所以能乘的也小，也没有去利他之心。这个十二门论解释摩诃眼，摩诃眼就是大圣梵文的名词的第一音。但是于二圣为上，于这个声闻圣缘觉圣，他是上啊，上首啊，所以叫做大圣，就是对小圣而言是大圣。佛大人乘是圣，这两个虽然是同样的一个字，这个音应该分别，前头一个音是动词，后头一个音是名词。佛是大人了，所以八大人捐经嘛，大人呐、啊、佛这大人他乘坐这个工具，所以叫做大，因为能乘的是大，又能灭除众生大苦啊，能让众生得到大利益的事，所以叫做大。那就这个法很大，也就是说这个工具很大，啊，让众生都得到好处，灭苦。有观世音、得大士、文殊师利、弥勒菩萨等诸大士之所证，佛所证，这又是能乘的，又是大，故名为大。此圣能尽一切诸法底故，这个圣能够穷尽到一切法的原底根源，所以称为大，大乘的含义。这十二门论又说了，般若经中啊，佛自说摩诃眼无量无边呢、啊，这个法是无量无边呢、啊，那以是因缘呢、啊，也可以叫做大。这是十二门论解释摩诃眼的他的话。还有宝积经说，诸佛如来正觉所行之道，彼圣名为大圣。这说的是法了。这是所圣，所圣的是什么呢？你是诸佛如来他真正的正觉的，这个觉悟是真正的形容这两个正形容这个正觉所行之道，所以这个圣名为大圣。那以上这些经啊，来这个论这个大圣啊，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呀、啊，就是如来跟大菩萨是能乘。这个大者的是能乘者大吗？就是说这个叫做大了。所行之道呢，是诸佛如来之所行啊，是菩萨之所行啊，所乘者也大，所以也叫大圣。就这个大字是从体上得名，指的是本体，它的意思是以常和片为意，常就三际一如啊，过去未来现在啊，它没有生没有灭啊，就常啊，片就片一切处啊，没有一个地方不片呢、啊。彼是没有边沿，没有边边，没有穷尽，没有也没有一切对待。说这个大不是相对的那个大，我们说这个录音机比这个录音机大，这是对待。那么录音机又比这个桌子它又小了嘛？桌子比房子它又小了嘛？不是房子是大，这个对待的大。这个我们用这个大字，这个大字是我这个注解里面讲没有引呐、啊。这个大字的解释就是没有这个对待啊。 这个大字是其大无外，同时其小无内。它大到什么程度？它是没有外边了，就没有一个在它之外，因为它同时又其小无内。说这才，所以我们佛教是极微妙啊。我常说这个大安乐法门呢，说这个是一切是不能相比的。我们总是在执着里头啊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这才是大，是绝诸对待。有大有小都是对待法，所以横盖十方啊，从空间说就遍满十方了、啊；数从时间说就穷三世啊，过去未来现在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无有一法先知。这个大是什么大？没有一个法在从时间上说了，没有一个法在这个之前，你叫做大。唯此先于诸法。所以这个傅大士啊，在这是梁武帝的时候，傅大士啊，他说有物先天地，无形本其寥啊。你说天地是这个宇宙就出来了，就我东西在宇宙之前呢、啊、它无形啊，它本来就是很寂寥的，都形容这个大字。所以强名为大，勉强名之为大。因为这个大字它包括无起其小无内，大字就这个勉强的名称了，是不是啊？底下我们说它是长啊，涅槃经就说了，所言大者名之为长啊，这个大在空间。所以这个爱因斯坦他就进步得很厉害了，说我们现在这个空间时间物质这些个概念都是人类的错觉啊，有大有小，有东有西，有南有北，空间的概念，时间的概念，过去未来现在，多少节多少刹，一刹那就是短，一节是多么长，都是错觉。我有物质，所以这老问这个你怎么是空，他这一句告诉你错觉。这个涅槃经说，大者名之为常，所言大者其性广博，犹如虚空，就是形容这个大。所以这个大字我们就讲的比较多，所以这个佛法就要发挥起来，那无穷尽的。智者大师当年讲妙法莲花经，讲一个妙处讲90天，这九旬谈妙，这么要说可以说穷，一个字可以穷绝说不尽。显化维摩诘就默然，所以我们这个在经题中这个大字稍微多说了几句。而且我们要联合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，你说这个大圣，这个是这个很广泛的，可以是通论呢、啊，这个摩诃也是通论呢、啊，结合我们净土法门，可以见得能称也大，所称也大呢。所以我们都要消归自己啊，不就是说时数宝？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用观经的两句话嘛，最简单也最明了啊，净土三经啊，观经啊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这个是净宗的第一义谛。而且这个推广一切法门也都不外乎这两句啊。这个是心作佛，作佛你就是要念佛呀，是心作佛，是心就是佛嘛，你能念的这个心呢、啊、本来就是佛，那你这个能念的这个心就是能称的，能称的大呀，它是佛呀，还不大。所称呢，你这个所修嘛，就所称的是心的作佛嘛，你做的是什么？这是做佛的法啊，你不是做别的，是做佛呢。要成就的什么？成就的是佛呀。说你这个你所称之道也大呀，所以你这个是本来能念的这个心就是佛，你现在所做的，你这个所成做的那也是佛，这还不都大吗？啊，所以这能修者即是是心是佛的心，所修者是是心做佛的心呐、啊。所以能修所修都是心嘛，啊，能修是这个能胜，就是这个啊，是心是佛的心呢、啊。所修的呢，是也是修的是心做佛嘛，啊，这个做的是佛，佛就是这心嘛。所以你这个能修所修都是心呐、啊，啊，即是心即是佛，心佛是不二。也可以说能修者就是是心作佛的佛，刚才也说过了。所修的即是心作佛的佛，自佛他佛只是一个，所以自他不二，自他不二又能否自他宛然呢、啊？ 自他不二，自他宛然呐、啊，这个有时候很难懂，是吧？这是很举一个很浅近的这个物理学上的例子。这个磁场，两个磁石相吸。只要练过初中物理的人都知道，两个磁石相吸嘛，就化成磁力线了，是不是？化成磁力线就好多条条，好多条条从那这条磁石的北极出来，你当然就是可以吧，都连起来吧。一头连到这个是北极，一头连到那个头是南极，构成一个磁力线的图，称这个为磁场。注意这个例子来看，为什么说自他不二？佛是一块磁铁，打比方，我们众生有佛性，就跟铁有磁性一样，磁性是什么？你不可得呀。但是有磁性还有作用啊，一些发电机、电动机就靠磁啊，你不可得而妙用无穷啊。这佛性也是如此啊。那更微妙了，比如磁性更微妙。但是众生是什么情况呢？这个磁是乱的，这个电磁走得过来都是乱的，这个那么走，那个那么走，把自个的作用都抵消了，那所以它就没有作用。但是你摆在另外一个磁石的旁边，受到那个磁场的这个引导，这电子就都走好了，一致了，就好咱们修行是吧？刚才正是用这个磁做譬喻。来解释一下这个自他不二，自他宛然。那么这个本来是铁，它还没有磁化，那么由于这个磁的作用，使得它这个电子的轨道都规律了，于是我显出磁性。本来都有磁性，是同样的东西，是平等，但是一个已经是磁，一个还是铁，这个差别又宛然。那么经过这个诱导，这个电子的轨道都顺了，又成了磁石了，又一样了，又平等，所以宛然又平等。自和他，真跟佛是宛然，真跟佛又平等，本来是一样，可是一个迷一个觉，迷这个妄念是乱动这些东西，不妄动恢复到本来次序，跟佛一样平等，自他不二，自他宛然。而且你在这个磁场中看这两块磁石，也有自有他，可是磁场这是一个呀，你说这是谁的磁场？所以自他他又宛然，他又不二了嘛。而且两个人呢都是磁石，但是还有两块在这儿出现，所以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譬喻呢，很能帮助我们体解。我们自他不二就是说的生佛不二，生佛不二可是有生佛宛然。虽然能所不二，我们能修与所修也没有二，所以没有离开了能所，所以很多修行啊都是没有离开能所。就现在这些个修炼，练这个功练那个功，完全都在能所之内啊，自个儿是能修啊，这个功是所修啊，这个能所、是对立的，一有所就没有照了。所以观音的梵文就是入流往所，头一个字先把所要忘掉。所以这个所啊，和现在我们这个大圣啊，刚才这个解释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那就是能跟所是不二啊，都是佛，都是心呢、然而修正不无，虽然你本来是佛，修正才证明它不无啊。你修德有功，性德方显呢、所以南岳让见六祖，问他什么物怎么来，多少年之后才能回答，说是一物即不中啊。后来六祖就问还可修正吗？我说修正即不污，染污即不得。那去修正呢，不是没有，但是你要染污就没有了。所以六祖就印证啊，如是如是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修正不污啊，能所不二，修正不污，修正才证明它不污啊。所以超情离见抢名为大，这一切情见都超过之后，这个大，这才是这个大。这个大也无名，不可以用一个名字来概括它，只是勉强把它叫做大。这样就这个经中就勉强名为大圣，以这个为譬喻，说明全经的大旨。全经这一部法，这一个法门就是如此，能胜者大，所乘者大。能胜者皆是心，皆是佛；所乘者皆是心，皆是佛。皆大，绝对带着大，勉强叫做大圣。 在底下佛说大圣无量寿，无量寿在古印度语是阿弥陀，是阿弥大，这个音我们稍微走了一点，是阿弥大。这个阿弥大是咱们极乐世界的教主，我们释迦牟尼是此土的教主啊，阿弥大是彼土的教主，他的圣号。这三个字就是密语，就是咒。所以这个先师说啊，净土宗是密宗的显说，就密教说是最殊胜的。日本人这个判教把这个密宗判为第十啊，禅宗判第八，华严判第九，密宗判第十。但是净土是密宗的显说，这个里头阿弥达里头就含了无边的密意。就现在有许多人想去翻咒啊，觉得很时髦啊，这个咒语什么意思啊，把它用这个意思翻出来。其实这个这是画蛇添足啊，这个密语它这个是密意，它有无量的含义。就说挂一漏万，那你其实不是挂一漏万，你是挂一漏了无量，它只有这一个意思，别的意思就没有了，那不行啊。所以这个翻译是很不妥的。所以有人把心经也翻了，那解经问我，我说难道玄奘那么好的梵文，他就这几个咒他不会翻呢？那不翻是有极深的含义嘛？啊，所以从有言说到离言说，从显到密，先讲很多很多道理，后头就是结地结地，按这正意念叫阿地阿地波拉阿地波拉桑阿地波地搜啊，有什么意思啊？全那些意思到这儿全用不着了，所以妙就妙在这儿。密意啊，密意这个翻成无边的话，翻成无量寿，翻成这个无量光，或者十二光佛、无边光、无等光、无碍光，它都是阿弥陀的号。这个汉译称为无量清净佛、无量觉啊，它都是无量清净佛、无量觉、无量清净平等觉，这都是阿弥陀的可以翻译的名号。这个里头都翻的是无量，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清净、无量什么的，都是无量。总之就是说，佛的功德、智慧、神通、道力、医正、庄严、说法、化度，都是无量。所以佛中的这个名号中的妙德是无量，这个名号中所含的德号也是无量，功德无量，所以他的号也是无量。我后头引了一点那密宗的，说把阿弥陀可以翻译的意思的三个字，那我是挑了一点，而且后头还是很多，这是无量。而且这每一个名字，有这么多名字，每一个名字所含的德也是无量。佛可以这个德号之中可以有无量的德号，每一个德号中所含的功德也是无量。这个就是上头我们所讲的华严的那个十玄的道理，一中就是多啊。所以往往有的人就是往往是不能安心于他的法门呢、啊。一些今天听说那个法门好，他就羡慕那个，自个儿修了修没有影子就想换，过了换到那儿去了，过两天有天又被又换，你这一生换了都两换三换之后，就快叫八宝山了，火葬场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一切法门皆含无量功德，贵在坚持。那么佛既然是无量的名号，怎么我们这儿就单标无量寿呢？因为无量寿就代表了法身常住嘛，三际一如啊，所以法身常住啊，过去未来现在都如一啊。所以无量寿是如如智的本体，如来最是殊胜的智慧，就如如之智，如如不动，如如之智。这个无量寿是如如智的本体，无量光是如如智的妙相，本体就不生不灭，是无量寿啊。还有这无边无碍的光，这一切皆是这个智的妙相啊，用啊。所以经体就把这个寿这个德标出来，称为无量寿。那么无量光这个德也就包括在里头了。因为什么？这个相当然不离开体，你体中就有相，既然出了体，体相就在里面。这个日本人的解释，日本人这个日本的古德，不是说现在的日本人了，他们宗善道大师的教，对于这个无量寿经确实有很突出的见解。他说极乐净土三种庄严呢、三种庄严是指佛庄严、菩萨庄严、国土庄严、 佛有无量的功德，所以有无量的庄严，菩萨有菩萨的功德，菩萨的庄严，这个国土种种的微妙，也是种种的庄严呢。详细说，在往生论中有29种庄严，概括就是3种庄严。这3种庄严的一切一切归于寿命，这一切都是由本体所显现的，而这一切庄严它必须依靠这个常住不坏作为本体，它才有意义嘛。你提到世界将来也是跟这个将来其他星云一样的要大爆炸，是不是它也要大爆炸？对，那就是现在确实是爆炸毁灭了，化为微尘，微尘又汇聚又成了新的星星，这科学证明是怎么回事，跟佛说的一样。那是一般的世界，极乐世界它就不是这样，所以这个很要紧，不然你跑到极乐世界还要碰见大爆炸，这个就所以说一切归于寿命，而且一切归于体呀、归于法身呐、这个含义很多。我上面头一个说的很浅，再说这个，这个寿是代表本体，一切归于体，体就是法身之德，归于法身呐、归于实相，所以一切功德庄严都是由于实相之所流现的。正解又说，安乐国土，安乐就是极乐。安乐国土一正3种庄严，一报正报的3种庄严，入义法具，这天清菩萨的法，这一切庄严入了义法具里头，这个地方就很像禅宗的话，底下说就是禅宗的话，那这一切庄严就入了一句里头，他就是底下点破了，这一句是什么？无量入无量寿故，跟前头的话是一致的，这是天清菩萨的话。3种庄严入义法具，义法具者清净具，清净具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也是落在无为法上，法身上，不是说破了就是叫了。所以这个经题中采用了无量寿这个德号，这个是体。于是法藏阿弥陀佛最初修行成为法藏比丘，法藏在因地中所得行愿所有的修持，与他成了佛果，果地的一切的佛的功德，极乐世界一报就是国土种种的庄严，正报一切佛菩萨的庄严，以及全部的经旨，经的这个含义都设在这无量寿里。所以这我们常说要生极乐世界，一个是不退了，我们世界退缘多，所以谁都是退啊。啊，进一退九啊，他只管说的在什么时候，他碰见退缘，他退九步。极乐世界没有退缘，极乐世界又寿命无量。那现在我这个时候要用用功，那就比我刚开始的时候要方便的多了。那么我不能再活个80岁，寿命太有量，再活8年都不容易，这咱们这个苦啊。所以他寿命无量又不退，那还有不成功的吗？所以这个一切归寿命啊，啊这一点啊，这往生不是为贪图安乐，而是为了真实去实现自己彻底度生的本愿，不如此不能真实度众生。